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他带给你新视觉。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新视觉。我们今天呢继续请来我们的好朋友 Kelly 呢，为我们介绍他上次为大家预告的他刚刚去过的一趟文化之旅，埃及文化之旅。那么Kelly 给我们上期呢分享了很多在这个旅程非常特别的一个组合团队，一起去埃及的这个文化之旅的准备。然后现在呢 Kelly 就会为我们继续分享他这次的旅行的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 Kelly 你好。
你好环晨。
你好
听众朋友们好。
哎，大家好啊。那么我们都了解到埃及毕竟是一个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且它是有一个非常深远的历史悠久的一个文化历史。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埃及的历史文化。
可以。因为上一次呢我们只是聊了聊去埃及旅行的攻略，都没有来得及深入的讲一下埃及的文化，因为我们的主题是埃及文化之旅嘛。
是的。
那历史呢应该是一个大的文化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坐标。埃及也是非常早熟的文明，就像华夏文明一样。公元前3200年就出现了它的象形文字，有了文字之后呢就出现了一个统一的王国。在这漫长的3000年里，埃及的文化发展得非常的兴盛，它其实是有自己独有的宗教艺术、语言还有习俗。它的宗教呢其实是一个多神教，就像东方的很多宗教一开始也是多神教一样。在公元前的2700年到2200年间呢，其实也就是大约有500年间，就涌现了很多的金字塔，距今呢应该有5000年的历史了。这个要比中国的文化要早很多。
是。
对
对。
最著名的金字塔，我们现在每次去埃及都要去必打卡的，就是乔塞尔金字塔和吉萨大金字塔。但是在公元前525年，巴比伦，其实就是现在的这个两河流域，巴比伦的统治者冈比西斯就率领波斯的军队入侵了埃及。波斯呢其实就是现在的伊朗哈。在一个很重要的战役叫佩卢西姆战役当中呢，埃及军队也加固了他的防御。冈比西斯二世深深的知道埃及人对猫的崇敬之情，因为猫是埃及人的女神巴斯泰特的化身。所以他就命令他的士兵们在盾牌上画上猫的图案，并且把猫和其他一些广受埃及人尊敬的动物，比如说像狒狒啦，什么牛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些动物，驱赶到队伍的最前方。埃及军队就投降了。
哦，
对，
这么容易。
对，就这么容易。对。波斯呢就成为了埃及的统治者。在200年后呢，波斯埃及又被希腊人和罗马人统治。在公元前334年，埃及呢也没有做任何的抵抗，就向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投降。对。为什么呢？因为亚历山大被视为解放者而受到欢迎。从此呢埃及就成了亚历山大帝国的一部分。亚历山大呢就在埃及建了一座亚历山大城。亚历山大城是一个临着地中海的一个很漂亮的海滨城市，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的故乡。亚历山大大帝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过世了，他的帝国呢就被部下们就给瓜分了。当时的埃及总督托勒密一世分得了埃及，并开创了托勒密王朝。托勒密王国是一个很强大的希腊化王国。亚历山大城就是它的首都，也是希腊文化和它的贸易中心。为了获得 埃及人的承认呢，托勒密统治者自称为法老的继承者。之后的托勒密统治者又传承了埃及的传统，托勒密最后统治者呢，就是我们再一次提到的克里奥佩特拉女士哈、这个她是一个末代皇帝了应该是哈、在罗马的屋大维占领了亚历山大城之后呢，她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从不管是电影上也好，还是从历史故事当中也好，大家都非常熟
悉
的这么一个故事了。对，
埃及艳后，
埃及艳后的故事。
对
对,
对，
可能一会儿我们还要提到她。
对，她太有代表性了。
对,
对，
她身上的故事也很多。
对
对,
对，
在
而且这个故事也这个历史这段历史也影响到我想到的，就是一直好奇的这个下一个问题哈，就是埃及本来是处在这个非洲的，对吧？
对的。
但是它的壁画当中的埃及人的形象和我们所看到的他们的居民呢，当地人，他们其实皮肤并不是黑人，他不是黑人的血统。
对。
那他们其实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历史上的各种的演变，王朝血统的演变，
对，
导致他们现在仍然并非非洲族裔的人。
对，这就是我们要从克里奥佩特拉的这个故事讲起。但是在讲这个故事之前呢，我想先把埃及下面的历史很简单的讲一下，
介绍一下。
对，
好，
因为在公元646年呢，信仰穆斯林的阿拉伯人又征服了埃及，从此呢就开启了埃及的伊斯兰时代。阿拉伯人也带来了穆斯林信仰，古埃及的多神教实际上就消亡了。我们现在再去开罗呢，就会有一个萨拉丁的城堡。在这个城堡的山丘上呢，有一个非常宏伟的穆罕默德清真寺。所以阿拉伯的这个穆斯林文化呢，实际上就是在埃及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并且壮大发展。在1798年的时候呢，法国的拿破仑入侵了埃及。在100年之后，英国呢又间接的统治了埃及，直到1953年埃及共和国才成立。所以我们想，古埃及的文明呢并没有像中国的华夏文明那么幸运，
是的，
一直传承到今并没有割断哈。那我现在再回到环城刚才的问题，就是埃及是在非洲，但是呢埃及人现在到底是什么族裔哈。就我去埃及旅行的观感呢，因为我们是从北向南一路旅行，从北向南呢这个人的肤色是越来越深的。就是在亚历山大城其实是最北面的这个城市。还有罗马哈，开罗哈。他们几乎都是高加索白人或者是阿拉伯人的长相。姑娘呢也不戴面纱，也都挺漂亮的。而且都是特别开朗爱笑的。他们当然他们要戴一个白色的头巾哈，但是并没有像中东有些国家必须要戴面纱的哈。但是到了卢克索就是埃及的中部的一个城市哈。他们的肤色呢就过渡到了一个小麦色或者棕色了。他们的长相特别有型，五官呢就立体又突出，鼻子很高挺，而且眼睛很深邃，就特别是空姐真的是非常非常
漂亮，
漂亮，
就是轮廓非常分明，
是的，
立体感很强，
是的，就是让人过目难忘的那种美，
小麦色，哇，好好看，
对，好看的，对，他们的形象就特别像壁画上那个形象，就是他们身材都很挺拔，五官呢又非常的立体有型的，就是好看，
好看，
对对，
很养眼啊，
养眼，非常养眼，对。然后到阿斯旺呢，因为阿斯旺是在埃及的南部城市哈，你就会看到很多黑棕色皮肤的人，当然他们也长得挺好看，但是就是肤色是不是因为他们靠近非洲腹地，所以和非洲人的这种杂交会更多一些，
对，当地的这个血统，
对，
有影响，
是的，对。而且我们在古埃及建筑存留的壁画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的 埃及人的外表其实并不是一模一样的，就你比如说我们的敦煌的这个壁画里头看到的形象其实肤色都是一致的啊，基本上一致啊，
很协调的，
很协调，对，但是他们的壁画中呢长相也都并不是很一样，有的呢是颧骨很高耸，有的是比较平坦，有的呢鼻子是很扁平的，有的呢就是非常的挺拔，还有在一些壁画当中你看到有的呢是满头的小卷发，有的呢甚至是半秃的状态，所以就是非常的
这么神奇，
对，很有趣儿，对，
多样性，
对，多样性，对，而且他肤色上呢也有白色也有棕色，它那个棕色实际上是一种棕红色，就很漂亮的，像一种红泥红土的那种颜色，
朱红，就有点像那个朱赭石
赭石的
红，
对，
再加红，
是的，对，
那会有点像故宫那个墙的红那种，
对，
朱泥红，
对，比故宫的墙面的红要浅，
要暗，
对，要浅一些，
还要暗一点，
对，还要浅一些，还要偏棕一些，但是是很漂亮的，对。但是古埃及呢，我们古埃及人，我们说他也不属于纯白人，也不是黑人，他们呢甚至也不是亚洲人，所以现在他们的这种族群之谜到现在仍然还是在一个未解的状态，就是还是存有很大的争议哈。而且你从壁画上来看呢，他们把女人的肤色和男人的肤色画的是不太一样的，
一样的，
对，女人的肤色呢实际上是有一些像东方人的那种黄色，但是男性们呢好像是
暗一点，
暗一些，对，他的肤色是不是因为要在外面长期劳作，因为风吹呀，什么暴晒呀，所以他们的肤色要偏向棕色或者古铜色。他们的
会不会他们想让他更有力量感一点？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你说的太对了，
壮一点，
对，强壮，对，强壮有力量，
结实一点，
是的，对，所以他是一个有非常单独特征的种群，其实现在大家比较认可的一个说法是，最早呢，他们是由北非的土著居民和来自西亚的萨姆人融合而成的。公元前4000年后期呢，逐渐形成了国家。在受到外族打压的过程中，古埃及遭到残酷的血腥镇压。侥幸逃生的呢，也加速与其他的族裔，比如说雅利安人融合。血统也不再纯粹了。等到阿拉伯帝国占据埃及之后呢，闪米特人蜂拥而入，古埃及人也再难以看到他们的这个踪影哈，
真面目
都
找不着了，
是的，就淹没在这种黄沙之中了，
好无奈，
好无奈。然后经过几百年阿拉伯化呢，近代的埃及人无论从人种还有从文化上再也看不到古埃及的印记，那就是说古埃及实际上是一个消亡了的一个古文明，只能从这种旅游的景点还有博物馆当中
去看
到
了，那就只能从古迹上再去寻找和想象，
是的，
对，
往日的风采，
对
对，
所以巨大的一个想象空间，它不仅仅 是它没有具象的，
没有具象，
只不过是根据这些痕迹，
对，
留下来的，
留下来的一些
壁画建筑，
是的，对。而且刚才我们说我们还要讲一下埃及艳后的这个故事哈，
对，
但这当然这是一个最近刚刚发生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了，她的肤色问题，就是埃及艳后到底是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肤色？对
对，
就是去年，也就2023年的5月，奈飞 Netflix 就上架了一个纪录片，就叫《埃及艳后》，叫 Queen Cleopatra。片方呢找来了一个非裔的女明星来饰演埃及艳后，希望这个剧呢能够代表黑人女性对对，然后呢，
与时俱进
，对对，紧跟形势哈。
天哪，
对，然后这个埃及人呢，很多就会提起抗议嘛，就说你这样是在宣传你的非洲中心主义哈，你在扭曲和抹杀我们埃及人的身份认同哈。
是的，
然后这个 就是埃及的一些专家嘛，他们就说埃及艳后她不是黑人，历史证据显示她是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她的这个历史嘛，她是马其顿希腊将军的后裔，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这个
血统
对
血脉
对、
嗯嗯、
因为他的第一语言是希腊语，他在很晚他才学会这个埃及当地的埃及语言哈、
嗯、
而且在当时的这个半身像和肖像画中，我们就见过他所有的这个肖像画当中、
嗯嗯嗯、
他就是描绘成白人，
嗯，
对
对呀、啊，我对不起，打断一下，我插一下，就是泰勒不是演过埃及艳后吗？美国的著名的影星，
对
对
对
吧？
他
就是那种肤色，他化妆专门要把它化成一种小麦色，略略的有点东方色，但是他还仍然是白色底子，
是的，
对吧？怎么可能是个黑人呢？
对对，这个问题就、
哎、很有意思，这个穿越了。
对，因为现在呢，这个主流文化实际上也是在某种程度上的这个洗黑，
在洗。
对，它叫洗黑，它不叫洗白，它叫洗黑。对，这个争议呢，其实在西方的舆论场中就发酵了很长时间了。我们从近几十年中。感觉这个风气是越来越烈的哈，不少网民呢也开始就是抨击你这奈飞也太紧跟形势了哈，就你玩这个身份政治是不是玩的有点太
恐怖入
太欢了，就是
玩的太高兴了，
太高兴了，对对，之前好像也是最近吧，两三年前有一个以色列的影星，是一个。白人的影星哈，他要演埃及艳后的时候呢，西方舆论场其实也是在抨击的，就说你们是在洗白克里奥派特拉，你们这个应该是要选一个非洲的女星来出演该角色哈，所以这个问题现在之所以有这么大的争议呢，其实还是因为缺乏很多的这个考古证据，
历史的这个依据哈，
历史依据
是在那里的，只是他们不做这个 research， 还是 public 不去买这个单呢，不接受呢？
实际上就是
迎合听众，迎合观众，
迎合。我觉得一部分是迎合，另一部分呢，实际上也是这个
价值观导向。
战争的导向，还有一部分就是考古证据并没有那么坚实。其实我们也可以想，我们知道的，我们台湾还有香港地区的著名的漂亮的女星，比如说张柏芝啊，还有那个叫李嘉欣是吧？对，他们是不是都有白人的血统？
混血
吧，有点混血，对吧？
对对。
但是他们到现在呢，他们实际上还是亚洲人的长相。为主导，
其实这样的类型的就是混血的第二代第三代还真的在南方还挺多的，
在南方
比如在广东广州会遇到，以前我在读大学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 fashion model， 就是 modeling 里面的很专业的，他是律师，但他是一个长相真的是就是有这个波斯血统的混血，能看得出来，他自己也承认，
对，
那么就是家里面几代人有这个，
是的，
嗯，
就好像新疆很多的姑娘都特别的西化的长相，就是非常漂亮，她五官很突出，
对
对，很立体，
肤色，
是的，
对对，其实这个都有，对吧？
都有，
在哪个国家哪个地区都应该有的，
对、实际上也就是说你现在把克里奥佩特拉认定为白人或者认定为黑人，其实都很缺乏一个
都没有意义
考古证据，
对，他就应该是他自己、
他应该是他自己、实际上他、我觉得应该就是混血的成分会居多一些，
对，
就没有100%的这种证据说明他就是100%的白人，或者是
也没必要啊，
也没有必要，
对呀，是的，没有必要啊，
对
吧，对
对，
就像过去这几年哈，插个话，就是像文化界、艺术界、美术馆界这些画廊界，就是不管是大的艺术网站还是美术馆，它都得不停地在介绍跟黑人文化有关的艺术，黑人艺术家创作的艺术，或者某一种族裔的一种代表，很有代表性的这种艺术，它变成是一个非做不可的一个导向，这几年特别厉害。那也是跟刚您说的 Netflix 这个有关系的， 对，那是一个现象，我们只能把这个现象列出来啊，
是的，
让大家自己去了解。
对，我觉得这也是当今的一个很大的文化思潮，就是大家都在玩身份政治。
对
对
对，
其实去搞这个身份政治呢，是我觉得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取巧的一个行为。
嗯，是的，对的，
因为你搞身份政治不需要付出太大的耕耘和努力，你
就可以看到一些效果。
是的，收效很大，
那就是目的性非常强嘛。
对，对，就是获利很快，比较短平快的就可以去获取利益。
对，
你要坐冷板凳，辛辛苦苦的去钻研你的，在艺术上也好，你去深耕你的这个技术，或者是
专业
或者是你的 idea，
你
会花很多功夫，
有时候是一辈子
也不见得能够做出来，对，
还不见得有任何人关注。
是的，
对，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孤独才行。
是的，
对，
但是你要贴上一个身份政治的标签呢，你很容易就脱颖而出了。
对呀，
大家都很买账嘛。
对呀，
对，
有机会呢我还会分享许多这类型的故事，就是怎么样从这个方面，很多这种成功的案例，相对来说时间上来成功的这种范例哈。
对，
那请您继续介绍这个埃及艳后。
好的，实际上现在在埃及呢，大家也都不是特别的在意他们是不是还是古埃及人，因为现在埃及的主体已经是阿拉伯人了，已经是阿拉伯文化是主体，所以他们也并不是特别的去强调他们的古埃及人的身份认同。对，但是这里面又很吊诡的是，政府呢又必须把古文化寄出来作为一个旅游
的
招牌。
这是他的名片
呢。对呀，而且旅游业作为一个支柱产业，他们不能轻易放弃这张名片。
不可以放弃啊，
不能放弃。
是的，
对
对，
所以他们也
这是文化遗产呢。
对，
对吧，
所以在身份认同上他们也比较纠结。就是
有矛盾，
很矛盾。对，实际上他们的宗教现在已经是穆斯林，已经是非常阿拉伯化的，但是呢又让他们去认同他们已经不存在的一个古埃及文明的一个源流。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挺迷惘的。
对，这个身份认同的这种所谓社会上的这种民众的这种心理需求，我觉得也是要值得可圈可点的。因为身份认同这个东西本身也就是在这个30年才比较明显的被大家利用这种手法来层出不穷的去做，
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各自的目的的。
对，
在以往来说，身份认同不是一个问题，对吧？不是一个，更不是一个话题，
不是一个话题。
对，现在就从80年代末90年代开始，各路精英都在那里强调这个
强调身份政治，
对身份政治，
对，
而且利用这个当做一个牌，
当做对一个很好的一个王炸牌。
形容的真好。对，所以有机会这个可以，另外我们可以有机会探讨一下。
是的，对，所以这个奈飞哈，他寄出这么一个大片来说，我觉得他可能也是想引起一个很大的争议吧，不管是不是
炒作话题，
不管是赞同也好，还是反对也好，他都能够吸引很大的一波流量。
对
对
对，
对他来说，商业上是成功的，
已经达到目的了。
对，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以后有机会还可以继续讲。
对对对，好的，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继续。谢谢。